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那今天呢，依旧就是来讲讲自己擅长的领域，就是关于自助型旅游这一块。那我会想讲这一块，是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冷嘛，然后我因为就是租屋处只能冲热水澡，然后就想说哇，我好怀念日本泡温泉的感觉，然后就想说啊，觉得可以来回顾一下，然后一边回顾一边来讲，就是日本很泡过那么多温泉的一些小心得。那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就是带入说在日本订饭店的一些诀窍。那第一点就是日本的饭店它并没有一定要就是早鸟优惠会比较便宜，对，这点说来也很奇怪，但是我从以前在订日本饭店就是发现说，因为我像是我都有订美国的或者是订其他国家，通常都有早鸟优惠，在台湾也是一定是早一点订比较便宜，可是在日本的话你大概一个月左右你才能订，然后你早一点订的话它的价格就会很偏原价，但是如果你越晚就是离你的出发的日期越晚订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便宜很多，但你需要承担的就是你有可能到最后那一刻就是完全没饭店，对，所以但是如果你是想捡便宜的话，其实你在前一天，比方说像我现在我就说我想要出去日本玩，那我今天订的话那个饭店一定会是最便宜的，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对，所以在这一点方面的话，我觉得我就大概讲价差多少好了，价差就是有可能我一个月订是2000块，可是我前一天我要订才1200，就是这种价差。那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们玩了蛮久了，我已经玩了一个礼拜，就7天，然后玩了7天之后我又想要，因为刚好就是我另一半那时候是男朋友，就我男朋友刚好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延后几天，就是可以再多请几天假。诶，不是，那时候不是男朋友，那时候就是用新婚，对，新婚可以请假，如果你跟上面假，像那个劳健保里面都有写，好像可以请蜜月，好像是请7天还是4天，反正我也忘记了，但是就是你可以请假就对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请假然后去玩，然后结果因为我就问了一下那个雄狮的小姐，因为我后来就是已经订到订机票订到跟一个雄狮小姐人很好，对，然后我就问她说诶，能不能让我就是延后几天回家，然后可是因为你知道我都买很便宜的机票，所以机票有一个小诀窍，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不是买到最便宜的那一个机票，所以他就说哦，就我同等级的话我可以换，然后我就可以延后个2-3天，然后我就延后2-3天，然后我想说哇，那饭店怎么办，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诶，饭店，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上野附近，好，然后上野附近的那一家店当初是好像是订3000块，就是2天，看一下我现在正在，就是对，2天的话就是6月6号到6月8号6月8号是2天还是3天，对啊，2天嘛，然后是3273，所以算是3274，所以这样一个人是3274除以2 对，3274除以2，一个人是1637嘛，对，就一天晚上是1637嘛，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但是我就说我突然要临时去，然后那一家饭店它是有那个柜台是会有讲中文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国的，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多住2天，那这样子的话我是可以我多住1天而已啦，就没有到2天，这样我是可以就是直接跟你订之类的嘛，我就在那边想说能不能直接订，他就说哦，没关系，你一样就是上那个住房网站然后订就好了，然后我记得我当下后来跟他订了之后，因为他是到付去付款嘛，我去付款的当下我是刷了1200，1200，这样是不是超便宜，而且我说我是住在上野旁边，然后那个距离大概就是上野的那个站上野中间，上野跟浅草中间不是有几个站嘛，然后我就是在它中间那个站，就是反正就是不管你要去上野还是 田园厅这个展，所以我不管要去上野还是要去浅草，我都非常方便。然后我就在这边，大概走路大概也没有到十分钟，五到十分钟就到了这个距离。然后就那一天那一晚的房间就1200，然后我就吓到，因为如果你是跟别人去，这样跟朋友去的话，你1200那一个人平分下600块，就超便宜的啊。所以我就是自从那一次经验过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在日本订饭店是真的。在离你出发前很近的话，订才会很便宜。因为我之前就有听人家这样讲过了，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确定，因为我还是习惯提早订饭店，因为我不会怕没有房间。对，但是自从那一次经验之后，我后来订日本饭店，我都会秉持这个啊，大概一个月再看就好了。当然，如果你要住很好的饭店，你就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你很好的饭店，你这样是一定订不到的。但是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个这样子的话，我就是还蛮建议，如果你是两个人或是朋友，然后你们是可以接受那种说走就走的话，那其实我就觉得你不用那么早订饭店，因为在日本的话，太早订饭店真的贵蛮多的。对，好，那就是这样。那要讲饭店，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在日本订房的话，没有早鸟优惠没有比较便宜。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Airbnb 没有一定比就是 Booking 啊 Agoda 便宜。那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个迷思，是因为当初在Airbnb 在日本还没有合法化的时候，对，然后它很便宜没错，因为我本人就曾经住过，就是大概多便宜呢，在那个马斯横丁站，对，马斯横丁站在就是东京市区很近的地方，哪里都可以去。然后在那个马斯横丁站那边，我曾经住人家的算是小阁楼吧，就是他是一个弟弟，对，他就是蛮年轻的，然后他去登记 Airbnb， 然后他那一栋就是有三层，就是一个公寓，但是他是那种打通的。就是有点类似楼中楼，然后它就有三层，然后我们是住在第三层，然后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有多便宜，就是那一个房间，可是很小间啊，然后里面没有卫浴，那个房间就是大概不到两平，大概 1.5 平，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还有一个沙发，然后如果你要睡觉的话，你要自己把，因为它的床是翻起来的，那如果你要睡再把床放下来。对，然后所以就是非常小间，但是我们第一次跟我妈去是买团体票，所以我记得是6天，就是5天4夜，这样4个晚上5000块，就很便宜对吧？就超便宜的，因为真的是住在很市区的地方。老实说，浅草跟上野附近的饭店都算是比较。对他们来说好像比较偏郊区的，因为市中心就是皇居的地方，就是在东京车站附近，所以马斯横丁站真的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线，就是比较靠市区了。对，所以以这个想法去想，就知道说那个时候 Airbnb 有多便宜，所以我有自己有住过这样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在当初在冲绳的时候住 Airbnb 也是，然后一个人分下来才1000多吧，然后是住在哪里啊，也是就是住在冲绳大学附近，反正就很便宜。但是因为他自从合法化之后，他因为他有多了很多条件嘛，对不对，所以Airbnb 就没有比较便宜的，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还是有个小小的迷思，就是觉得 Airbnb 比较便宜的话，那我跟你说就是没有，现在日本的话 Airbnb 没有比较便宜。应该说如果你是很多人的话，比方说你还是5个以上去住的话， Airbnb 有机会就是这样平分下来。因为 Airbnb 的好处就是你拥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用一个独立的空间，而不是一间一间房间。我觉得这是 Airbnb 的好处，因为像我带我奶奶去最后的2天吧，然后我也是住 Airbnb，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是 就是我们家人，然后加上阿妈跟我另一半，还是六个人。然后六个人如果去住 M B 吧，好，我们就可以住一整层。然后一整层的话分下来，我就单算一个人啦，因为我们家是一起算的。我那一间是202556，那算2057，除以六个人，除以两天晚上，那这样一个人是1700。对，那以东京的市区的饭店来说，1700其实也算是很便宜了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饭店还是要看。然后那一间是在那一间还比较市区，而且那间我真的很喜欢。那一间是在那个新玉亭。玉土町站，对，就是玉土町站附近，你就是走一下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有一起出去玩，比方说我爸妈自己去玩，阿妈待在家里这样，那就是会走到那个就是阿美横丁，对，就是反正很近就对，就那附近逛很近。然后这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我没有住一天是这样，但是就是建议人多再去住 Airbnb。对，因为如果你的人真的不多的话，有时候住饭店真的便宜很多，所以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哪一个平台上比较便宜的话，很难讲。那我觉得第三个，如果是讲饭店，还可以讲到就是平台。平台的每一个优惠真的是，你跟我，如果你要问我说哪一个平台比较便宜，我会跟你说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你直接去他官网订，反而更便宜。因为他有可能，比方说今天出这个饭店，他说你在官网上订，他会送你晚餐，然后他大概价位，比方说是3000好了，然后你在 Agoda 上，比方说 Agoda 上，你就看到他是说12500，对，可是你多500块，你就会有，比方说是类似温泉饭店好了，你就有那种很好吃的温泉饭店那种自助吧，那你要怎么选择？你懂吗？就是所以第三点就是哪一个平台比较便宜，这个没有一定。再加上说，比方说你有什么信用卡优惠啊，不是信用卡很多配合的优惠，然后还有比方说 Booking 的话，它就是可能还会有什么回扣金啊之类的。对，所以哪一间比较优惠，我真的不能够跟各位讲，但是就是照自己去比价啦。因为你身边，比方说你身边的卡就是这个在 Agoda 比较便宜，在 Booking 比较便宜，你要自己去看。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都会去比价，然后甚至我会官网，就是他们自己的网站订的话，我也会一起比，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最方便的。对，然后再来我觉得第四点的话就是那个回扣金的问题。对，那个 Booking 的话是有回扣金，但是大家要注意哦，那个回扣金是大概我自己的经验2个月后才会回扣给你。然后再提醒一下，就是这算是第五点的，好，因为这可以讲比较久，就是 Line Point。 Line Point 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 Line Point 的习惯，但是 Line Point 的话不是会有你点进去 Line 里面嘛，然后不是会有一个什么，比方说你要什么购物啊旅游，然后如果你点旅游进去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个页面给你，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各大什么 Agoda、Booking 啊、Klook 这些都会有。那会讲到这个是因为如果你是从 LINE 的这个网页，就 LINE 旅游这个网页连过去的话，它会回扣给你 LINE Point， 那会是它的几 percent， 然后你自己去决定。像是我会跟你讲很实际的，就是Booking 跟 Agoda 比的话，如果你 Agoda 是有那种 VVIP， 像我之前很常出去，因为现在疫情嘛，所以我现在已经降到只有一级的 VIP， 但它总共有3级。然后我在最高级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独家优惠，所以我才会说真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有的时候 Agoda 独家优惠真的是便宜很多，我觉得可能，然后可是问题是它的独家优惠跟你的信用卡不能够一起用，所以你可能就是会选择从 LINE 旅游连过去。反正就是跟真的是优惠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看你怎么使用还有你的习惯，所以我真的很这方面很难讲，但是我提供你几个就是这样。然后可是因为 Booking 它通常很多时候不会有特别大的优惠，但是它会有回扣金，有的时候有一些部落格他们有合作的话，那个回扣金大部分像我之前就回扣过900的 几百的、五百的都有。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今天我的饭店价格跟官网差不多，跟Agoda差不多，然后我可以回扣500，这样是最便宜，所以也是有这个可能。那再来就是赖旅游，对，然后赖旅游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12%，然后10%，就是算一下，大概跟九折就有可能跟你的，比方说信用卡给你9折这种优惠相比，又差不多，那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信用卡优惠呢，还是用 LINE POINT 优惠？因为 LINE POINT 的话，它回扣给你 LINE POINT， 你还是可以去做其他选择，这样。所以优惠的话真的很多，就是看每个人怎么去选择，就是只能这样子讲，就大概是这样。所以饭店的话，大概就讲的差不多了啦。那我还是想要讲，就是最最最最在乎的那个东西。对，最在乎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温泉饭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想讲，突然好想讲温泉饭店哦。对啊，就是觉得温泉饭店这个东西真的是，老实说，我不是一个觉得一定要有浴室的人，你知道吗？对，可是因为就是真的最近真的太冷了，因为台南不是南部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冷过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有点怀念那个泡温泉的感觉。那因为温泉那个东西在日本呢，其实如果你只要是去比较观光名胜地区，毕竟日本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温泉嘛，什么什么温泉。但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因为我原本是预计说去年的时候，然后想说存一笔钱，然后我就想要去用那个 JR Pass， 然后我就想要去环整个日本，可能就是从北海道然后一路下来，或者是我打算去北海道，就是好好的玩过一轮。对，然后北海道顾名思义就是很多温泉的地方。对，所以就原本都已经预计好啦，但是就是因为有那个新冠肺炎，所以没办法，所以只好取消了我的所有的梦想。真的是梦想，好可怕哦，真的取消了所有的梦想，然后就只能够这么选择。那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讲温泉饭店呢？原因是因为带我妈那一次出去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妈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就是希望我帮你实现的，然后就跟我说她希望每天晚上都可以泡温泉。我真的觉得这点很好笑，就是她竟然跟我说她希望每天都可以泡温泉。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这件事情也不难办，因为我决定要带他们去日光玩，就是我们先在浅草就是住一晚，然后之后我就带我阿妈去日光，就是坐那个 Nikon Pass， 就是去日光玩这样子。对，这件事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我去日光玩，我就可以带他们去温泉饭店然后住，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温泉饭店住过，我觉得很好，我才决定带我阿妈去。对，然后因为我阿妈又很喜欢看那个古迹，就是他日光那边有很有名的日光东照宫，然后就是很漂亮，金宫香香。我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没有进去里面，因为它里面有门票，印象中门票蛮贵的，好像是要1000多日币吧，就是对我来说还蛮贵。然后因为我对那个就处在一个其实也还好，你知道吗？就没有一定要去啦，然后所以就没有。我没有进去，可是因为我知道阿妈就是喜欢去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带她去。对，然后所以我就带她去。但是问题是我妈的一个重点，她说她希望每天都可以住到，都可以泡温泉。我想说哇，这真的是也蛮难的，因为东京市区要找到可以泡温泉的地方真的蛮难的。结果还真的被我找到。我也觉得我蛮厉害的，因为我说我们一落地之后，就是从飞机下来之后，我就要带我阿妈先去浅草看看。对，因为浅草就很像台南嘛，就是很多小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找来找去，我就找到了那个阿帕饭店。对，阿帕饭店它很多的那个分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的饭店集团呐。对，然后我就在那边找，然后就找到这一间的原因是因为这一间它的最上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温泉，但是我其实不太确定那算不算温泉， 因为它是有点类似 SPA，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泡，就是主要就是泡澡这件事情。因为你在东京市区的饭店很少会有浴缸嘛，就是就算有可能很小一个，你也没有很舒适。然后它就是上面那个地方，它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浴池可以让你泡。对，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一家。那我会推这一家是因为这一家它的连锁饭店，它的饭店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到很贵。就是那时候我们住的话，一个人大概是3000块，三千块算贵吗？3000块，因为我现在看是3000块，可是当下我刷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00多了，应该是没有到3000。对，我现在回头看是3000，但是我印象中那时候去的时候应该是，等等，自己讲完自己疑惑。太好笑了，等一下哦，2000多啦，对对对，是我自己算错，哈哈，我算错，太好笑了，对，是2000多，对，然后2000多有泡澡的地方，然后离浅草很近，因为它在那个田园町站前，就大概就是出了这个站之后走一下就到了，就这么近。然后这个站因为上野跟浅草站是没有直接通的，还要转站。然后因为考虑到转站，我阿妈也不行，因为她说转站要走更多路，所以我就订了这边这个饭店。那她就可以直接，我们就上来住，进去放行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带阿妈走走走走走走10分钟就会到浅草，然后就可以带她去逛逛。对，因为我阿妈就是她有信道教，所以她对。比方说寺庙之类的好像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带他去看看。然后因为我以往啊去东京都是新年的时候，所以浅草那边有很多人，然后这次因为不是新年去，我还终于知道说原来浅草没那么多人，因为之前去真的浅草人都太多了，哎呀，然后就带他去那边，然后之后就带他再去附近的饭店吃到饱，然后就可以看那个晴空塔，反正就是在那一带逛，然后也是逛得蛮开心的这样。然后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只想告诉大家说，在东京市区你还是可以找到可以泡澡的地方，就是一个大浴池，然后也没有很贵，我觉得2000多块市中心，因为它真的离车站算很近，以离车站算很近的饭店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蛮 OK 的，没有到非常的贵，对，是我可以接受的价格。然后再来就是更进阶了，更进阶的就是我带我阿妈去日光。那我先说什么我想带老人家去日光，因为日光 Pass 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他你不管去哪里，他永远不管去哪一个观光名胜的地方，他永远都有巴士，然后他的巴士的时间其实间隔也蛮短的，就是不用到一个小时等一次车。当然如果是淡季的话好像还是需要一个小时等一次车，但是总比没车子好，因为有一些观光名胜地区真的是没车子很可怕。对，然后所以但是这个地方没有。然后再来就是我要带老人家去玩的话，除了不能够走路这个问题是你的他的那个什么算是交通很方便之外，也要同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你要自己先亲身去过那个地方，你再带老人家去，尤其是有70岁以上老人家，因为我阿妈就70岁以上，不然的话有一些突发景点你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像我那时候就遇到一件事情，就是那边是比较山上的地方嘛，所以我原本是有打算带就是大家去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地方可以滑冰，是冰刀的那一种，原本想带大家去，就去了那边之后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及时更新，所以去了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被当地的那个学校包场了，那包场所以就不能玩，然后那边又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我讲英文，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怕各种原因，反正我就做很多功课。我那个时候就有租那个这真的很好用，就是翻译机。对，然后我就用那个翻译机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叫那个计程车，然后他就帮我叫了。然后也很幸运的是那边因为那是观光地区，所以计程车蛮多的，就幸好还有计程车原来载我们，然后反正就是幸好真的太开心了，就是 诸如此类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带老人家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真的，还是要多准备一些东西啊，不然会有点可怕。对啊，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事情没办法沟通的话，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就带我阿妈来日光。那来日光的话，因为日光就是观光名胜地区嘛，再来就是温泉很有名的地方，所以我就带我阿妈来逛这个最著名的日光东照宫。对，然后进去里面逛一圈，然后。我们第一天，因为我那个时候安排行程的时候，我好像一开始就带我阿嬷去湖畔，因为那个地方是有湖的地方，就是你坐车坐上去就会有湖，然后坐下来就是可以逛东照宫，所以我一开始就去湖畔。那湖畔的话，虽然我觉得我爸很烦，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湖畔这个东西，通常日本传统的温泉饭店，通常好像我因为我查过很多资料，好像就是四个人，就是一次都是睡四个人，就是最多啦，因为他一定会有就是榻榻米最多可以铺四个人就对了。对，那因为我觉得温泉饭店这个东西真的很看人，像我自己，我本身并没有特别喜欢传统的温泉饭店，原因是因为传统的温泉饭店，他们的温泉饭店就是你会在里面住一整天，然后就是入住的时候是晚上嘛，晚上入住的时候先去泡一次温泉，然后在里面吃晚餐，然后早上起来再泡温泉，吃一次早餐，然后有一种都被绑在那边。可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日本他们就还有那种，通常他们传统的温泉饭店还有那种桌球室，然后卡拉 OK 室，然后里面还有自己的商店，就你还可以买欧米亚给等等的，就是土产啊、伴手礼，对。然后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要一直在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无聊。哎呀，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这样，所以当初去住的时候，因为我说过我们是六个人，然后我就想说，通常传统温泉饭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附早餐跟晚餐，所以它通常的价位都会很贵，就是大概一间房应该算一间房间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一间房间最多可以住四个人，对不对？那如果你只有两个人去住，那是不是就哇好贵？就是有可能一间房间通常传统温泉饭店是5000块。5000块以上，如果是更高级的话，我有去查过，大概是1万块、1万块以上都有。我说的是台币，所以其实还蛮贵的。就是对我来说啦，我是觉得5000块两个人去住，一个人要住2500，虽然说他有附早餐跟晚餐，但是如果我都是背包客行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有点贵。但是如果我老了之后可能就觉得还好，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有点贵。对，那因为我说过它是一间房间可以住四个人，所以如果是刚好一群女生或者是一群男生去住的话，那它就是像我这一间湖畔的话，大概是5600，5600乘以四个人的话，大概一个人就是1400，就还好。可是那个房间要不要加价，然后再自己看一下哦。对，所以但是我说的是通常的情况，对，那通常情况是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重点是因为他们一间房间通常真的都很大，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成222去住，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3个3个住，就是我和我爸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和我另一半跟我姐就在一起住，我觉得也没差，因为就一个晚上又不会怎样。对，虽然我爸后来是有点觉得说为什么不要就是2个2个住，但是我真的觉得没差，好不好？真的没差，你在那边住一晚而已，有差吗？对，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去想的话，一个人大概1000多块，那我就觉得还蛮划算。我突然觉得今天这一集不是在回顾温泉，是我在教大家怎么省钱。对，但是我的经验指导。那当然这个就是都有包含，就是晚餐啊、早餐啊，然后我们住得很开心。对，那这个是我在Agoda 上面订的。然后我要讲就是最最最最传统的温泉饭店，很多时候你在平台上你是订不到的，你要直接去跟他们，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因为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去那一间传统的话， 他是应该怎么说呢？因为我说他们其实有一些传统饭店，他们不会让你直接，他们好像不太接受外国人，对，所以那时候我订的，我在平台上订的时候，虽然说是有，但是他只有给我们小木屋，然后他小木屋就是他不是在本馆里面，还是要走出来。虽然说你可以享受所有一切本馆里面的温泉跟设备跟服务，因为服务还是一样好，他不会因为你是住旁边就对你服务很差，没有，服务还是一样好。可是问题就是说，他就不是在本馆，你就没办法住到那种真正传统的那种榻榻米的那一种饭店，他就是只有就是一个小木屋给我们，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真的简陋很多。就是这样子，对，嘿，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带我们家人去那种真的传统的，真的是那种温泉饭店，对，所以我就直接去官网，然后跟他们沟通，对，然后因为你用官网的话，你就是必须要当书信往来嘛。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往来了很久，其实我还要跟他们说家人就是几个几个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就是希望说，因为他们的那个饭店啊，他就是我说就是一间房间就是四个人，然后因为我不想我们是4+2，他就要就是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一间房间两个人住，不然就是一间房间四个人住。可是因为我想说，就一间房间三个人住就好了，就3+3，这样我订两间就好，我也不用特别订到三间，你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没意义的。对，然后反正因为我就真的觉得是住一天而已。对，然后我就用书信跟他往来，跟他说，因为我是希望说可以订两间，然后3+3这样子。对，然后。能不能，然后就是打了一个英文，就我现在在看，对，因为他会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些变化，好像钱会有一些落差，所以我就这样子跟他往来一阵子，然后之后就终于定好了。然后我跟你讲，那个就是超可怕，说很可怕很奇怪，是真的很可怕。原因是因为我跟你讲，他们那个温泉饭店很可怕，传统温泉饭店的早餐。超丰盛，因为那一次我为了就是带他们去玩，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人就是不是5000啊，反正就很贵，反正就是可能我记得一个人带下来一天晚上好像是，因为我们是住一天晚上，好像是3000块吧，3000+9，对啊，就是一间房间传统房间就大概是台币快1万，反正很贵就对，我也就不想想起他到底价格多贵，那是我的痛，对，但是就是他的晚餐就是哦，真的是挺。然后料理厅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会带去料理厅，然后它就会有那种什么前菜是什么，就是很多那种日剧上面不是都会，或者是动画都会那种一个小纸条，上面就写一个餐点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这样一排过去，我们就是一整排那种餐点，然后我们就看，然后就很可怕，因为你桌子上有，你中间你还有，然后你吃完了这一份之后还继续上，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所有人，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因为我之前住过一次，但是我不是住这么正统，所以我打勾打上订，所以我是另外跟他订晚餐，然后就是订了一人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寿喜烧完了之后就很简单，你那个什么和果子什么都没有，就是做的很漂亮，那个料就是那种餐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简陋。然后这次就是很就是下重本，就没想到超可怕，然后反正就是很精致很漂亮，然后吃不完。真的吃不完。那时候我就跟我姐说，我跟她说，我跟你讲，都日本人的传统那个饭店的料理厅真的东西很多，求你们不要在那之前吃东西。然后好像就我忘记是哪一个人不给我听，对，我本来还要约他先去泡温泉，因为泡完温泉之后你会非常饿，对，然后好像最后我成功泡温泉完之后就去吃，然后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吃不完。但是你知道吃不完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对不起人家，所以我们那天我真的疯狂吃，你知道吗？就是很豪华， 对，然后隔一天早上的早餐呢一样是这么豪华，所以老实说这也是我没有特别喜欢传统温泉饭店的原因，因为真的就是有点太 因为你要想哦，他们穿的温泉饭店是一家人住在里面，然后好好的度过一天。我很喜欢他们的温泉啦，因为他们还有露天的，就做得很漂亮，很大的一个温泉浴场。但是问题是，他们的那个太可怕了，就是嘿，对，嗯嗯嗯。就是一个经验啊！你问我还会不会再去？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我可能选择小木屋就好了。对啦，因为真的他们传统的真的太搞纲了，就是太多了。嘿呀、啊，嗯，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温泉饭店的经验，就是传统温泉饭店的经验。嗯，然后我现在重新看了一下，我发现说他们现在有。把那个传统温泉饭店放上来，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给我住小木屋。对，但是这个价格看起来还是小木屋的，没错啦。哎呀、啊，哎，没有，这个价格是我当初去住的。嗯，好，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就是，我只能说就是看每个人喜欢住什么样子的饭店。像我就很明白说，其实没有特别喜欢那种传统温泉饭店，是因为我觉得住那种地方好像就是你要待一整天，不然你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很享受他们温泉饭店的那种氛围。然后我讲我觉得很可爱一点，就是那个传统温泉饭店他们在进去的时候，然后上面就会有个黑板白板，就是反正就有个牌子，上面就会写说什么什么赏，然后就是欢迎光临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订的时候就是用的信，然后我就会看到我自己的信写在上面，那他就写什么什么赏，然后欢迎光临，就很可爱。对，这点是我还蛮喜欢的，就是那种，反正我想表达就是那种他们很迎宾那种，很就是服务态度很好。然后我那时候住的时候，那一间饭店，因为那间饭店比较大间，所以他也有那种接受国外的人来打工，不知道是不是打工度假。对，然后所以那一间饭店也是算是说可以用英文沟通，这点还蛮重要。对，好，所以就我觉得温泉饭店大概讲到这里啊，就是今天是讲温泉饭店以及就是在订房，在日本订房上面的一些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些重点。对，这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没重点，不知道了，就讲得很随性。对啊，嗯，之后可能还是会整理出来，如果整理的更完整之后，可能还要再重讲一遍。好啦，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哦。那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